位平安，平安吗？啊，平安的挥挥手，嗯，不平安的挥挥手，没有不平安的，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意向，我们的意向，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呢？是收割庄稼，训练门徒。我们看我们的 program， 当你打开这个 program 的时候，你要重要要看第一章是写的什么东西。那我们的教会是做什么的教会呢？啊，来，你们坐这边了，坐这边了，这样我就看你们方便，坐这边了。这叫我就看着你们这太宽了。那个，我们是收割庄稼，训练门徒，要推动中国的福音化、文化的基督化和教会的国度化，这我们的意向，还是三化意向啊，三化意向。中国要福音化，这个福音化是指中国的福音要广传，那福音化是指量的增长、人数的增加。中国过去1949年的时候有80万基督徒，80万，对不对？1949年，那么到了1989年的时候，中国有1000万的基督徒。那到今天1980年，过去24年了，我们今天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据说有8000万到1亿的基督徒。从1949年的80万到今天的8000万，中国的基督徒增长了多少倍呢？100倍嘛，对不对？主耶稣说，我们结实要结多少倍？100倍、60倍。30倍，那我们中国接了100倍，感谢主。那所以这个中国的福音化是指量的增长，那么文化的基督化呢是指质的增长，教会的国度化呢是指生命的增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我们的意向来祷告啊，意向祷告，然后我们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立传扬福音、横界祷告、彼此相爱、人人服侍的教会，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这是我们的意向啊。圣经说没有意向怎么样？您就放肆。什么是放肆啊？就是随随便便嘛，就是没有秩序嘛，就是放肆嘛。放肆就是随便。一个人的一生中，如果你没有理想、没有理念，你的一生的生活是随随便便啊。如果一个教会，如果你没有意向、没有理念，你的教会的生活也是随随便便。那有一天啊，当我年迈的时候，回首往事，我们就会为我们往事后悔，为什么人生随随便便的生活呢？所以我们要有意向。从丰荣华业教会在10年前神给我这个意向领受以后，我们就从北京亚第一间教会开始，我们就然后到新加坡的第2间，然后新加坡第3间、第4间，然后我们就开始纽约、费城啊，然后我们又到了南加州、北加州。那我们在中国也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有意向。如果没有意向，可能啊，我们就跟神求说，神啊，给我200个人就可以了，那神就给你200个人啊，因为你的意向就是200个人，神让你牧养200人。可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伟大的圣徒告诉神啊，你把英格兰给我，你把苏格兰给我，你把中国给我，你把河南给我，你们啊，我们敢不敢说呀？那我们敢不敢说，神啊，把三零六给我，你们阿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意向，做主的工作要意向，阿利路亚。那我今天讲的不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今天讲的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段经文选自于啊以赛亚书37章30节到32节，我们来看这2节的经文，我们请投影往下走一下，我们看这段经文啊，看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啊是这样写的，我们一起来看。以色列人呐，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段经文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这段经文还有在哪里有记载？你们记得吗？列王记第19章，一样的。那这段经文讲了一个背景，一个什么背景呢？是一个以色列犹大面对着一个耶路撒冷城被攻陷的背景。这个时候，这个君王叫西西家。你们上神学院读过西西家没有啊？西西家王是以色列的王。那是分南国和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是犹大。那么西家是犹大的王，北国已经被那时候灭国了，没有了。北国是哪一年灭国的？考考你们，主前721年，北国以色列就没有了。那么就剩了犹大，犹大那个国王叫西西家， 这是个了不起的年轻的君王，他想复兴犹大，他不管在政治上、经济上、宗教上，他都做了很多的改革，尤其他在宗教上做的改革是极其之大，因为知道他的父亲是个拜偶像啊，他的父亲是非常败坏，把很多的丘坛在以色列建立起来，所以当这个西西家做了君王以后，他就清除了犹大的所有的丘坛，外邦的神偶像全部清走，重新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来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所以西西家是个了不起的君王，可是他说面对了一个什么样的难处呢？那个时候世界最强的国家亚述帝国，亚述帝国不想让以色列改革，亚述帝国就开始来攻击犹大，他把所有的犹大的城市几乎全部占领了，就剩唯一的最后一个城市叫耶路撒冷啊，那是在西西家登基第14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城面对着20多万这个大军的大军的围攻。我们知道这个经文是在这段时间写的啊，我这个那个时候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的以赛亚老先知已经老了，西西家还年轻啊，这个老先知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西西家的问题。那么西西家在这儿怎么办呢？他求和啊，求和，打不过就求和吧。这个当时的亚述帝国的君王叫西拿基利，这个人非常的勇猛，他带领大军包围了耶路撒冷，他派了一个将军来到耶路撒冷城，用犹大话向犹大人喊话。这个人很坏，他不讲亚兰文，他讲犹大，让动员军心。他的意思说，你们的神已经不帮助你们了，你们的耶和华已经不帮助你们了，你们的耶路撒冷城很快就被攻陷了，你们每个人都要没有性命了，所以你们赶紧投降，赶紧投降。那么西西家呢，这个时候就跟他们达成了协议，赔款啊，希望他退兵，这是一个当时的历史背景啊，历史背景。他为什么赔款呢？他希望他能够退兵。他赔了多少钱呢？圣经记载说他赔了30塔林德金子，300塔林德银子，30塔林德是一个单位，一个多少？你们学过没有？一个塔林德是多少？70多磅。他有30个70多磅的金子，300多个70多磅的银子，来给亚述帝国，希望他退兵，啊，希望他退兵。你知道他最后金子银子都不够的时候，西西家做了一件事情，他把圣殿里的柱子包的金子都给我刮下来，来给这个侵略者，希望他退兵。啊，这个亚述亚述这个君王西拿基利啊，一点都不客气，把钱拿到手，照样不退兵，照样想攻克耶路撒冷。就在这个时候，西西家才来到圣殿，才想到他还有神哦，他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啊，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来哭泣，为他的国家，为他的民族，为耶路撒冷来祷告啊。那个时候神对他说话，通过以赛亚对他说话，这段经文记载着，你看我这个是新译本，是这样说的，西西家呀，啊，这个好像我们这段没有写西西家，而西西家呀，就要做你的兆头，今天你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什么意思呢？所有的田产都荒芜了，都被侵略者都掠夺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还要，上帝会供应我们，今年吃自生的，明年吃自长的，后年吃就要撒种，要收割，要栽种葡萄园，吃园中的果子。果子一般都3年才能吃嘛，今年、明年、后年吃果子，今年吃粮食，吃粮食，吃葡萄。那么他说，必有余下的人呢，必有从耶路撒冷出来逃脱的人，必从锡安山出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啊，必成就这事。然后他告诉他说，在35节说啊，他说，因为我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拯救这城，使耶路撒冷不被攻陷。那时候上帝开始对亚述王说话啊，告诉他你不可能打下耶路撒冷啊，你最好是赶紧的退兵。我们知道一个什么呢？奇事发生了呢？啊，就是在第二天早晨醒来，亚述帝国的所有的军队18万5000人 全部都死了，死在城外。有些历史学家说是当时有了瘟疫，有的历史学家说当时他们亚述帝国的君王那个士兵们自相残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的使者击杀了他们185000。耶路撒冷这个包围被解除了，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教会的建造遇到难处，还是你个人的生命遇到难处，我们要先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们先来到上帝面前来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求问我们的神，我们该如何去行，我们该如何去做？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啊，我们不靠自己的智慧啊，不是靠智慧，不是靠才能，要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在这段经文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八个字，这成为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有个主题，往哪里发展呢？我们去年的教会是我们还没有成立呢，母会的主题是传扬福音，建立小组。那我们去年基本达成了目标，我们南加州从3个小组，去年一年增长了9个小组。啊，我们知道弟兄姊妹除了主日崇拜以外，我们需要他们来到小组里面跟神建立关系，同时弟兄姊妹之间也彼此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小组去年发展得很好，那我也盼望北加州的教会呢，能够从小组做起，小组做起。小组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那么小组就是教会。啊，我记得新加坡有个牧师叫 Lawrence Kwong， 啊，他说什么叫做教会的小组和小组教会的区别？他说天离地有多高，教会的小组和小组教会就离有多高。啊，东离西有多远，这个教会的小组和小组教会区别就有多大。啊，这说的有点夸张，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小组的教会是以小组为前提的，小组本身就是教会，教会的小组那个小组是个查经班。小组最大的功能，除了我们学的4个 W 啊，叫 Welcome、Worship、Work、Work 4个 W， 对不对？啊，欢迎啊，然后呢，这个敬拜，然后呢，神的话语，然后是祷告、服事。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小组最重要的观念是传扬福音。你们很多的教会都是用小组来传福音的，小组不是一些弟兄姊妹到礼拜五了到礼拜二了我们到一起就在那去相聚，而是通过小组把福音传到社区里去啊，福音传到社区里去。我到了这个韩国，我去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这个牧师叫赵永基，这个叫纯福音啊中央教会。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5-6个人开始，5-6个人那时候赵牧师年轻，讲道大有能力，声音洪亮啊，比我声音还大，5个人用帐篷开始就大声的讲道。后来他的岳母崔子石牧师就提醒他说，赵牧师我们就5个人不需要那么大声。赵牧师说什么？我不是对5个人讲道，我是对5000人讲道。哇，韩国人这样说没问题，中国人这样说就吹牛了，知道吗？那今天咱们坐着30-40个人，我说我不是对30-40个人讲道，我对300万人讲道，你信吗？为什么信？对了，因为我们在录像，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讲道就放到网上，就300-400万甚至上千万人在看，你明白吗？所以每次张牧师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用圣灵来引导我，好好的预备这信息。我不是讲给我们这几个人，我是讲给整一个民族，你们。哈利路亚，你有没有这个印象？有没有看见呢？原来我们也不懂嘛。我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刚一成立啊，然后那时候我们100多人，我讲到每个礼拜天讲到，我就觉得我就对100人讲到。结果有一天我们的秘书说，牧师啊，有人骂你。啊，骂我干嘛？在哪骂我？在网上骂。啊，我说网上我那时候都不上网，我都不会上网啊，我刚学会 email 啊，这是15-16年前啊。这个那我说看看骂我有什么。哦，说张牧师的一个信息在台湾讲的叫生命分享，红遍大江南北啊。然后呢，张牧师是灵恩派，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讲道之前有个女的在跳舞，就把我跳成灵恩派。这个灵恩派很容易当哈，那是在台北灵粮堂，但是台北灵粮堂根本不承认我是灵恩派，对不对？ 他们要跳舞我也管不着，我到人教会，人家教会跳舞，我说不许跳，我算谁呀？对，我敢说嘛，对不对？我到人传统教会，人家用诗班，我说不能用诗班，一定要敬拜赞美，我也不敢说嘛，我只能尊重人家当地的教会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成了灵恩派。但是那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一个光碟，一篇信息，通过网络竟然可以那么多人看。好，哎，感谢主，我们就用2000块钱，我们就买了一个录像机，就在后边就开始录像。那张牧师呢，这是15年前就开始出现在镜头前面。那是我讲到也还走来走去的。那我们的录像的人水平又不是很高，啊，他就往这一固定，他就拿圣经听我讲道。我有时走了走远了，那边也没人了，他这样录，啊，他这样录。后来有一天我们检讨说，怎么没人这么长时间？牧师走哪儿去了？那镜头上面也没有牧师了，那也不跟着走，那哪儿去了呢？后来我们的最后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呢？那我要求说你的技术能不能提高一点？他说提不高啊，我是作家，我不是录像的，你知道吗？那最后怎么办？就最好牧师站着别动，啊！所以我后来讲到就不动了，10几年讲到我都不动了，所以就门再说我灵恩派。感谢主，2000块钱，然后我们通过100美金我买个网络，我们这网络就点击率越来越高，我们现在一年达到3700万，你们想过没有？3700万的点击率。3700万人上来下载这光碟，下载光碟就传给那些不信主的人，甚至在国内各个城市乡村就卖，啊，这个太好卖了，又没有成本，也不给我稿费啊，对不对？前几天我有个朋友叫李大同，他是原来也是美国一个电视台的，他现在拍福音片的，他到云南一个乡下去拍边伯伯、边云伯老伯伯走过的路，他到那里去，然后在一个集市。好几千人的集市，农村就农民嘛，卖东西嘛，一个集市一个镇子，他就听我在那里讲道，他就四处找，就看到树上有个喇叭，底下放个电视，一个人在那儿放我的光碟，还在那儿喊说快来买啊，快来买啊，这个什么，反正这个好多光碟，最后一群少数民族人围那儿买，卖完了他很感动，旁边还有警察呀，还有什么城管呐，这个人在那儿卖。这个人很勇敢，他就这个弟兄好勇敢，为主传福音这么大的力量，他就很感动，他就采访他，他是带着摄像机，因为他是搞摄像的嘛，他就说弟兄啊，你是哪一个教会的？那个人你知道说什么？我不信主。说那你卖这个吗？他说赚钱呢，卖别的钱他玩儿买，这个赚钱的，网上一下载就卖钱。你看他不信主能替我们传福音，那我们这信主的全部传福音，你知道吗？那我们就要羞愧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你看到，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一年3000多万的点击率，我们才投资2000块钱，这2000块钱我们用了10年，所以我们刚刚今天要更新的新的录像机了。所以今天我就讲，在南加州我们要组成一个专业的团队，我们用专业的相机，用最好的效果提供给中国的那些渴慕真理的人。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你要有印象，你要看见，你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从小到大，赵牧师的教会现在多少人呢？不是，哎，84万人。你看过84万人的教会吗？我就想84万人，我去看看去。啊，84万人聚会怎么聚会呢？我就想，那他们得预备多少厕所呢？嗯，对不对？我们在美国建一个教堂，先要求多少停车位，多少厕所？看那有多少停车位呢？没有停车位啊，哪有那么多停车位啊，我的车在绕了10圈都找不到停车位。管那个 bus， 接人的 bus 有2000多辆，对吧？2000多辆的 bus， 哇，这个教会了得吗？那后来我们就停在那里，人家听说我是美国来的牧师，啊，就给我专门一个停车位，啊，对牧师有待遇。我就从正门走进去，那个人去崇拜的时候，一排几十个人往前走，往前走就像大卫的上行诗一样的那种感觉，哇，那种感觉敬拜神啊是这样子的。原来后来我也到厕所看看，我去考察嘛，发现厕所没人，人家韩国人崇拜不上厕所，中国人听牧师讲道讲法就往厕所钻，知道吗？人家不上厕所，人家早上禁食祷告不吃饭，啊，这才是敬拜神。你们啊，你们84万人，那我们有没有人信心呢？有一天我们在北京可以建84万的教会，我们在上海可以，我们在中国广东可以，黑龙江可以，在中国任何地方，有一天当宗教完全可以敬拜自由的时候，哪个城市都可以建84万的教会。 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的今年的主题，很简单，一个是往下扎根，一个是向上结果。往下扎根，我们在三个方面扎根；往上结果，我们结两种果实。三个扎根，两个结果。那我们看，往下扎根，往哪里扎根呢？第一个在神的道上扎根，第二在神的灵里扎根，第三个在神的家里扎根。往下扎根。我们知道一棵树，不管它外面长得多么丰盛，如果它根子浅，就会出问题。我记得那年我们在神学院呢，我们在正道神学院有棵大树，那个夏天是绿叶婆娑，我们在底下乘凉啊、聊天啊、吃饭呢，然后呢在里分享啊、祷告啊、打篮球打出汗了，我们到那儿去乘凉啊。这个树很好，就有一年刮大风，风特别大，这树就倒了。倒了，突然发现那个根并不是很大，那我们的院长呢就特别，有看见，他就把同学们叫来了，说你们来看看这个树啊，外面那么大，里边的根却那么小，一人回去写篇 paper， 所以我们就回去写作业去了。大家都很会写嘛，虽然我们很多的人，我们的生命外面看着挺大的，可是里边根却很浅的，我们都会这样写，对不对？是不是如此呢？其实基督徒的生命，一大部分是看不见的，外面看的是表象的，里面与神的关系是别人看不见的。所以今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什么上扎根呢？我就首先是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我们的生命的营养是来自于神的话语。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就不再饿。人的自然的生命需要吃饭，人的属灵的生命需要神的话语的喂养，你们。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中扎根。神的这个话怎么读都不会多啊，怎么读都不会多。我已经读神的话读了24年了。我过去我是写书的人，我的家里面很多的书都是这些作者送给我的。我在北京大学是中文系作家班，你看我这些同学现在都是名作家，中国的大多数的电视连续剧大概一半是我的同学写的我常常问为什么写那么长呢？赚钱吧，按集赚钱吧，知道吗？所以你们读那个我都不看，因为浪费时间。你看你看个头，再看最后一集，两集就完事了中间就是来赚你的时间，赚你的眼泪，然后他赚钱，知道吗？他一集是5万，那10集呢就是50万，对不对？那越长他赚钱越多，他都变成了一种利益的东西，所以骗你时间你干嘛？我从来不看这些东西。我们家大家送给我的书，不管哪个名作家，我就翻一翻就过去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自己写的我更不看可是我读神的话，每一年这个圣经我要读1到2遍除了我研读圣经，除了我讲到的部分，其他的我要读1到2遍，而且我要反复思想反复思想神的话，反复思想神的话。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辗转的情绪上。有人来到教会信耶稣，因为遇到难处，哇，圣灵一感动流泪了，信了耶稣，可是不够啊，不够啊，这很浅的我们需要的神的话语扎根，知道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知道神的话是创造宇宙万物，知道这个世界都结束了，神的话是不结束的，你们。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最根的最深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年弟兄姊妹要在读圣经下功夫。刚信主的就读，可能读不太懂读不懂的时候怎么办呢？谦卑。我很多刚信主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我刚开始也是如此。我们一读圣经，发现跟我们过去所学的学识不太一样我们这个有点这个对立，对不对？我们就用我们的标准认为是正确的，圣经是错误，那你就错了。神是不会错的，你会错，相不相信？我也会错，可神是不会错的。所以当我们的想法跟圣经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降服在神的话语中，祷告领受顺服，来了解神的话。而且神的话你今天读一遍，你再读一遍，更深的体会，更深的感受神的话有用，你们阿利路亚。如果你把神的话熟读了，你行为方式完全改变，你做任何事情都有神的话领导你脑海中。你要谈恋爱吗你要找高富帅吗？ 但神告诉你，耶和华看人看内心。你看，哎，智慧了，不为表象所迷惑，对不对？我八九年逃的时候，我一看到警察，我就害怕，我抖啊，因为他抓我嘛。而神的话临到我，爱的里边没有惧怕，那我就爱警察嘛。我一看到他，我就想到是我哥哥，我就去爱他，我就不害怕。我又不害怕呢，他就不抓我，因为他这通缉犯肯定见警察害怕。我到时候就跟他称兄道弟的，对不对？他哪些通缉犯见我都得躲，这会儿跟哪儿凑？管我叫大哥，东北人叫大哥，管谁都叫大哥嘛，对不对？不要怕，你们，神的话是你生命的帮助。你要熟读神的话，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是怎么处理。当你跟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在侍奉的时候发生矛盾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你，那你就知道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怎么让别人认出我们基督门徒呢？我们就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神的话里下功夫。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从头到尾今天把圣经读一遍，这个要求一点不高，而且还反复思想，反复思想，读了就要去思想，每一段话都抓住那一句话，都会成为你生命的帮助。你不一定背下来。有一人说，哎呀，跟我说牧师，你看我读神的话，不会背不下来，记不住，我就像个筛子，都漏出去了。那我说这也没什么坏处，我也不一定都记住，对不对？可是当这个筛子，这个水经常从筛子漏，这筛子就被洗洁净了，对不对？那些污垢啊，全部被洗光了。这有什么关系？慢慢慢慢，它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所以你要去读啊，你不一定都能够背下来。可是当有的时候，当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神的话突然就临到你，圣灵就感动，把神的话一下放在那，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啊，首先第一个在神的道上扎根啊，这个道就是神的话。道是什么 ？Word，Word 什么 ？Word 就是话语嘛。希腊文怎么说？Logos， 对不对 ？Logos， 神的话。但跟旁边说，在神的话上扎根，神的道上扎根。今天在神的话上扎根，你们，哈利路亚。第二个，我们在神的灵里边扎根，神的灵里边扎根。神的灵，当我们在神的道上扎根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要扎根在圣灵的水流里边。圣灵在我们身上第一个工作就是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是主。我们今天信主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选择，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聪明，是圣灵的感动。你们，哈利路亚。那么这个圣灵的工作，就像你要想了解神的话呢，需要圣灵的工作。你要生命成长呢，需要圣灵的工作。你在服事中轻省有力呢，是需要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留下，上帝耶稣走的时候留下的宝贵是在我们生命中。他说我留下宝贵是给你们。我们所信的圣灵不是一种感动，是神的位格，神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神的位格在我们生命中。所以我们要在神的位格、圣灵里面扎根，顺服圣灵引导来参加服事，生命成长。比如读神的话，如果没有圣灵，你可能不了解神的话，你们。所以这个圣灵，我常常说，这好像神的话就像米放在电饭锅里边，是生的，你读不懂。可是当你一接上电了，这个圣灵就像那个电饭锅，把它做熟了，这个饭，哎，你就懂了。所以当你读神的话是需要祷告，需要祷告，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来了解神的话啊。所以在了解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重生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旧的生命变成新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什么意思呢？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有两次的生，一次的死。如果没有信主的，你有一次的生，两次的死，那我说这你可能糊涂。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第一次的生是从肉身生的，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什么叫肉身生的？妈妈生的，自然生的，从母腹中生出来的。那我们带着亚当的遗传， 我们的人从亚当来的那种自我中心，自我中心、骄傲，我们这个论断、批评、恼怒、苦毒，我们很多的老的自然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呢。从灵生的就不是自然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你们这个自然的生命是属于从母腹中生的，可是从圣灵生的，重生的人、新造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叫属灵人。一个叫属世界的、属肉体的啊，自然的人；一个叫属灵人。那这个两种生，我们有一次死，我们有一天啊，我们从这个世界离开，我们就死了。可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主里被复活，我们就不再死了，我们不再被审判，我们得的是奖赏。可是没有信主呢，有两次的死啊。第一次的死是肉体的消亡，第二次当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这个、两次死就不能再活了。所以我们要在圣灵里重生，我们需要了解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工作。约翰福音16:13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啊，括号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扎根，你们哈利路亚，在圣灵里扎根。圣经说那个我们要像一棵树，诗篇第一篇啊，栽在什么溪水边，这个溪水常常被比喻为圣灵，圣灵的水啊，我们在溪水里边扎根，不是扎在沙漠上，不是扎在土浅石头地的地方啊，我们是扎在圣灵的水流里边。如果我们扎在圣灵的水流里，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源源不断的被圣灵来充满，被圣灵来感动，被圣灵来引导，被圣灵来更新啊！所以在神的灵，你看这个树扎在溪水旁，圣经说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咱清楚吗？如果我们不扎在圣灵里边，那我们扎在这个世界的里边，我们就麻烦了，我们得到的营养全是从世界来的啊！那里边全是世界的观念，就像诗篇里边说，像那个糠秕一样，没有根，没有根，风吹来了它就随着风走。那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有根有基的神的儿女。第三点是在神的家里扎根。哪里是神的家呢？哪里是神的家呢？啊，神的家就是永生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主食和根基。神的家就是教会，就是神儿女他们成长的地方。不仅如此，也是我们承受产业的地方。什么产业？属灵的产业。上帝所有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所有的祝福都在他的身体里面，在教会里面。你们有很多人信了主了，不愿意去教会，不就是个损失啊？有些人跟我说，不是啊，为什么要去教会呢？那我在家里可以敬拜嘛，每个礼拜天起来了打开电视，好，十几个台都是名牧师讲道，对不对啊？教会的上万人啊，不是什么就奥斯汀啊，你看那讲的多好，你们也没他讲的好啊。那我们到教会听你们讲道就睡觉，听的也不好。你看人家讲的多好，上万人，我就在电视上我也就敬拜主了，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呢？可是我们今天却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里边扎根啊。为什么在神的家里边扎根呢？因为我们敬拜神，除了认识他以外，我们更深的是经历他的同在。如果你不在他的家中去参与服侍他，你很难来懂得他的心意。就像一个孩子说，我知道我的父母是谁，可是我不跟他生活在一起，我也不见他的面，我就看着照片说我知道你是我爸爸，那有用吗？没有用。他们必须在一起生活，他能够经历父母对他的爱，他能懂得自己有一天成长，未来怎么做父母。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了，牧师可以告诉你三件事。第一个，要读经，你们读神的话，否则不知道信的是谁。第二，你要祷告，因为祷告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自呼吸。一个自然的生命需要呼吸，可是属灵的生命也需要呼吸，那就是祷告。祷告不仅是求什么，我们常常中国人误解说我们中国比较实用主义啊，这邓小平开始的实用主义嘛，不管黑猫白猫，对不对？所以中国人做任何事都想对我有什么好处，祷告对我有什么好处呢？祷告你要东西嘛，对不对？ 啊，我现在没有工作，主啊，求你给我工作。那我今天没有对象，主啊，给我一个配偶。啊，我要年轻的、漂亮的、有钱的、高的、富的、帅的。那我们一大堆条件，对不对？那我们，所以我们祷告脱离不了一个怪圈，就是一跪下来就朝主要东西。啊，我就觉得这个观点是错的。祷告其实是与神说话，祷告是与神来交流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祷告甚至把自己的软弱都跟神说。我常说，祷告最好你不要说刚强的话，祷告不要说神话，祷告你要说人话，知道吗？我很多人祷告也说神的话，一句软弱都没有。其实耶稣基督知道你多少软弱，来到主的面前是真真实实的告诉主我今天生命的光景，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帮助我，需要你爱我，我现在软弱啊！我常常祷告，我软弱就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他知道我一切的软弱。那有人批评我，我说你批评我那不算什么，上帝知道的比你批评那些更多更多，你只知道那一点点，可是神知道我更多，因为每次我祷告时，我都会把我自己的软弱告诉他，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弟兄姊妹，这个教导很重要，做神的儿女很重要。第二点，除了祷告以外，还有就是参加聚会。保罗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一个人如果在信主拿过20年、30年，他没在教会里成长，他都会很可惜的。啊，他都不了解神的身体的，他也不了解神的心意的。那一年我们教会来了一个人，啊，这个人是这个台湾人，我们教会很少有台湾人来，我们教会那时候是这个99%的大陆人，刚开始建立100%的大陆人，后来台湾人就有的过来了。有一天来一个人，他推着轮椅，太太推着他过来，就坐在第一排，就推过来，就坐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大概200-300人吧，他每次来就坐在这里，听我讲道。那我第一次讲完道，我去为他祷告，因为他坐轮椅，我知道他身体有软弱。问他什么病，他说他是肝癌晚期了。那我为他祷告，他就流泪。每次从此每次他都来这里，每次我都为他祷告。啊，我求神来医治他。那后来他就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喜乐。有一段时间不见了，我就是有问题了，那我就打电话给他太太，太太说昏迷了，在医院里边，医生说活不了几天了，你来看看他吧。我就去了，我带了几个弟兄姐妹，他是那时候已经昏迷7天了，肝癌晚期。那我们就为他唱歌，唱奇异恩典，啊，我们唱这个有一天回到天家，圣徒相聚，啊，这个恩光万年，我们就为他唱歌，他醒了。那这医生也挺奇怪，说人牧师好厉害，你看一来醒了，一个礼拜没有苏醒的人，醒了以后就非常喜乐。哎呀，说哎呀，牧师你来了，太好了，我想有事跟你说。我说你知道你现在的状况？他说知道，我们就没什么可这个不好意思的，该怎么谈就怎么谈了。那我说你还有什么需要让我帮助你办的，要留下来的话？他说我估计这2天神就接我走了，我这几天就已经到了神那里去，很美，而且你们唱歌我唱回来了，唱行了，回来了。他说我有2个要求跟牧师说，第一个，告诉弟兄姊妹不要学我，我信主30多年，就在教会这半年，从来都没去过教会，为什么？忙啊！你知道他做什么？他是底特律的这个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 ，vice president， 很高啊。他们家的墙上全是专利、奖状、奖杯，啊，那么多的荣耀，啊，那信了主了就忙，博士毕业工作忙，空科研公关，黑内白从来都没去过教会，得了癌症了，67岁，不到70岁得了癌症，那就想去工作也不能了，这次来教会，可是为什么要得癌症才来教会呢？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喜乐的时候不来教会呢？那么奇怪吗？所以他告诉我说，我这半年是我人生最快乐的半年，每一天当我听神的话我就会流泪，每一天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不早早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像诗篇90篇说要早早的饱尝他的慈爱。你们哈利路亚。他说告诉弟兄姊妹不要学我，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如果30年前我就这样30年我每一天这么喜乐，说明癌症就不会临到我，说明神给我更多的时间。我每天的工作的压力下加班加班加班加班，都给老板做了吗？对不对？都给福特做了吗？你自己还能得到什么呢？ 耶稣说你赚了全世界，失掉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的荣誉可以换生命吗？你的金钱可以换生命吗？都不能。而有一天到上帝那里，你又不得上帝的喜悦，因为你没有在地上就敬拜他，不认识他，这很可惜。第二点，告诉我牧师，请你主持我的罪死礼拜。我说那没问题啊。他说你是我唯一的牧师，因为我从来没去过教会。那我说没问题，不过我马上飞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分堂那时候有布道会，我要过去。我说我一个月才回来，你要想让我主持你罪死礼拜，那你得挺一个月。你看我们多好啊，人一到那的时候很坦诚地来谈话了，死亡已经不是问题了。我们很多人，我到医院里常常去探望那些濒临死亡的人，最难开口的就是要面对死亡的问题，不能开口啊，因为不能说你要死了。但是当我们真的是认识神以后，我们的谈话就像回家要告别，说我先走一步回家啦，然后你再过来，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谈话就很自然的谈话。感谢主，但是我在回来那天凌晨三点钟离开这世界，我给他举行罪死礼拜。那一天，哇，那个我们给他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礼堂，在那个墓地，来了四五百人，其中80%是美国人，都是从通用汽车公司飞过来的那些人，因为他确实很了不起。那一天我讲了诗篇90篇，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我们生命何等的短暂呢？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骨干。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声叹息，唉，就过去了。他说我们的这么短的生命意义在哪里呢？摩西说诸山未曾生出，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们因为他不改变，我不会改变。可是当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联合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了永恒。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好的追求神，在神的家中成长，神的家中成长。如果一个人不在神的家中成长，他很难成长。有的人爱换教会，换来换去的也没有稳定。我看到很多人换教会，我过去我到一个地方我就稳定的，我不换教会，我发现不去换教会成长比较快，换教会太多了永远成长不了。我们家原来我那年我们家在东部买了个房子，我就栽了好多树，我喜欢果树我栽了大概十几种果树然后我跟我儿子去买树苗，我们就有两棵树我跟我儿子买的，就很有纪念性，儿子愿意跟我去了。儿子那年的10几岁，小现大学快毕业了。我们买了两棵树，一棵桃树一棵梨树儿子说他要吃梨，我说我要吃桃好，那买的最好品种的 organic 我们就吃自己的桃树。我们就在家正门口，左边一个梨树右边一个桃树左边一个桃树右边一个梨树，栽好了。第二年树长得都很好师母发现了这个梨树这个位置应该栽个枫树漂亮，一看你就实用主义，哪儿都是果，因为美国人都是美丽，对不对？那就买个枫树，我们花100多块钱买枫树很贵，我们就把那梨树挖出来了，就给它换到后边一个位置，就把这送给了这个枫树那我们的桃树又长了一截，那个梨树呢缓了好久才缓过来，还是绿了，但是就长得不大。结果他那个阳光又不够，师母第三年说这个阳光也不够，又把它挪到阳光好的地方，挪3次了吧，死了。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如果你没有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你老这么挪来挪去的，挪死了，知道吗？因为你无法进入到教会的服事中去，你无法了解基督的身体的奥秘教会是一个奥秘，你们基督的身体，我们的人从随我们教会刚开始很好，所有来的人都是 owner 都是教会的创办者，都是教会的 founder。 我们在教会里开始一个新的教会，如果你再过10年，你看这教会什么样，上升了几百人上千人，再过20年，再过100年，我们的教会发展了更多的教会。孙子们说那个教会是我爷爷当年开始的，我奶奶就在那个教会结婚的， 嗯，你看多有意思。有一天你四处乱走，找不到你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要扎根，你们跟弟兄姊妹说，在神的家里扎根。最后讲第三点，两个果子结两种果子，我们往下看，往下看第三点，结两种果实。那么第一个果子是结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住在我里边的，我也在他的里边，他就能结出许多的果子。因为没有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一个人不在主的里边啊，不在我的里边，就像枝条扔在外边枯干了，然后扔到火里烧掉了。我们的生命是结于连于元首耶稣基督。我们就像个枝子，主就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们。所以我们要结生命的果实。什么叫生命果实呢？当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生命需要成长。啊，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 baby， 属灵的 baby， 他需要成长，长成基督的身量，就在基督的里面一点点的成长。所以我们必须结出生命的果实。这生命果实表现在加拉太书第九章所说的第五章所说的二十二节说的圣灵所结的九种的果实。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还有节制。所以这九种的果实在我们生命中体现出来。啊，基督徒还有苦读吗？基督徒还有悲观吗？基督徒还有忧虑吗？这就说明生命结的果子不对了。啊，基督徒还有愤怒吗？啊，基督徒还有仇恨吗？那结的果子更不对了。我们要接受仁爱的果子，那喜乐的果子，我觉得基督徒的表现最重要的就是喜乐和仁爱，是不是？如果一基督徒不喜乐，忧忧愁愁的，人们看到教会来一帮忧愁的人，到时一看，人家本来挺喜乐，一进教会也跟着忧愁，干嘛来你教会呢？对不对？你看詹姆斯就喜乐，你们，你说詹姆斯遇到苦难什么挺多的，别人看到我说这小子真倒霉，怎么倒霉事都被你摊上了，对不对？你看我八九年一被通缉，人家逃得快的，噌就到美国了。拿着通缉令办绿卡，我呢一下就关到监狱去了。那这倒霉不倒霉？是倒霉吧？两年以后我逃出来了，人家两年都入学了，不是读哈佛，就是普林斯顿，就是格林比亚大学，拿到的全额奖学金。我一来到美国，一病四年生病了，我四年医院还没出，人家毕业了，都被你摊上了嘛，对不对？人家都毕业了。哇，人家找媳妇儿很容易找，我找媳妇儿谁嫁给病人？你告诉我，啊，我那头怎么大？看着跟那个有点像无法线，无法线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是谁了，那个头吓人啊！谁嫁你啊？你知道吗？要钱没钱，又不高又不富又不帅，谁嫁给你啊？知道吗？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的团契啊，我们普林斯顿大学团契一百多人呢，啊，男孩子七十多。大多数单身，不是博士就硕士，都挺好，我觉得都挺好，除了我以外，都挺帅，人家都身体很健康。女孩的30%，其中有一半嫁给老外，还有一半谈恋爱。有一个没结婚的女孩，她没谈恋爱来了，那弟兄的眼睛全亮了。现在颠倒过来了，现在是怎么可颠倒？我这教会姐妹多得不得了，那弟兄就很少。我们那，所以我们那找对象根本找不着。我告诉你，别人说为什么娶了师母，我说没人嫁我，当然就他敢嫁我，就这么简单。然后呢，我记得我们教会来一个姐妹，上海来一姐妹，长得挺漂亮，也挺爱主，她开个新车 Toyota， 她说娶过来这车也是新的，挺好。那时候我们来美国就买二手车嘛，500块钱、1000块钱买个车，家具都是捡的，那哪跟今天一样？那是20多年前的普林斯顿大学，啊。结果后来我才知道，有一天他妈妈请我们团契到他家吃饭，吃饭让大家互相揭发，都谁单独请过这女孩吃过饭，那吃饭那叫约会嘛，知道吧？最后都请过，就我没请过，知道吗？大家都不好意思，原来都互相瞒，都偷偷请嘛，知道吗？后来我们团契主席把他娶了，以权谋私，他妈妈就问我一个问题，怎么大家都请我女儿吃饭，你怎么就不请？我说我不白花钱，人家请是有希望，我有什么希望啊？ 人家不是博士就是硕士，身体健康。我从医院里出来，癌症患者，我追他，我傻呀？哎，我知道我是谁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说这种环境，那现在环境不一样。但是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生命的果实慢慢结出来。人们看现在人，你看师母找我时就看我，他就没有看我的外表，他就看了我的内心。这个人信主，信主的人起码不会干太出格的坏事，是不是？不会太出格了。信主还能去赌博吗？不能了吗？还能去酗酒吗？也不能。还能去抽烟吗？也不能。吸毒也不能。找二奶也不太敢，因为圣灵掌管你。别人找二奶理直气壮，你找二奶圣灵责备你，你天天痛苦，你比不找还痛苦，我告诉你，痛苦死你。所以你看，嫁给基督徒好处就在这里啊，有上帝圣灵掌管他，对不对？所以我们接受生命的果实，要接受仁爱的喜乐、和平的忍耐、恩慈的良善、信实的温柔、节制的这些果实，要提醒我们，你基督徒如果这果实不是故意结的啊，不是故意结的，是自然结的。有一种树最漂亮啊，但是没有根，什么树啊？圣诞树嘛，都外边挂上去，提了算卦的挂的都是，哎呀，苹果呀，假的，对不对？啊，什么都是假的，没有根，外面看着很漂亮。我们所结这些果实是自然结出来的果实，是你生命扎在溪水里边，扎在圣灵的水流里边所结出的生命果实。当人们看到，哦，这个基督徒喜乐，他遇到那么多困难，他喜乐。你看我遇到那么多困难，我都喜乐。啊，我从那个医院里出来了，我就进神学院，我进神学院没奖学金的，我一分钱都没有。你们感谢主，你们很多人都王院长给你们免学费呀、啊，有的还是我说请的，知道吗？我那时候一分钱奖学，还交学费，交学费行吗？我打工去，我到餐馆去打工，给美国人喂狗，我什么都干过，然后呢，我那个天门那个 partner 发财了，拿到美国，那时候他一天挣40-50万美金。我那时候一天挣40-50美金啊，那差多少你知道吗？万和40-50都是40-50，那他那就很多，他就打电话给我，啊，他说你干嘛干这个呀？啊，你就说一句话，我就把钱寄给你，学费我就寄给你了，因为他不信主嘛。我说我不要，啊，我不要，我这是服侍主，我所做的哪一步都是服侍主，我就是喂狗也是服侍主，你们，哈利路亚。你看我喜乐呀，他没我喜乐呀，他老忧愁啊，夫妻吵架就找我辅导，我从来没有找他辅导过我呀，我也没吵他借我钱，那你说我们俩谁活得有价值啊？现在离了，有钱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很重要，结出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果实来。属基督的人信主以后的生命改变，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实，是接受圣灵的果实。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结福音的果子。你没有生命的果子，你就不能结福音的果子。你有了生命的果子，就可以结福音的果子。因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是传福音。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16:15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哈利路亚。在马太福音28: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去走出去。今天的教会都是来来来来信耶稣，可耶稣说去去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明白？所以我们要去走出去，就在我们这个北加州走出去，多少中国的新移民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买菜去，你就会发现，啊，你吃饭，你餐馆就会发现，走着带着我们教会的单张揣在兜里，餐馆吃饭时看到一个人，哎，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耶稣爱你。上面印的神的话，有一天他正好遇到麻烦的时候，想不通的时候，一拿开，哎呦，神的话，感谢主，就帮助了他。如果那个咱们北加州那个有一个叫吴什么的，就开枪把老板打死那个，打死了3个老板，他那天我布道会，我那年来，他太太带着3个孩子来到前面信主，他太太就跟我说，如果我的先生信耶稣，有神的话帮助他，他也不会做这种损失。现在怎么办？在监狱里面。所以信主啊重要，我们信主把一个带到耶稣的面前，就把一个丰盛的生命带给他，把一个盼望带给他， 把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带给他，最好的礼物。你们所以传福音不要不好意思啊，我很多人传福音不好意思，我们有什么不好意思？我们第一不要的钱，第二不要，我们要的命，你说不好意思，感谢主，你们哈利路亚，不要不好意思啊。所以传福音是神所命定的旨意，传福音是教会应负的责任，传福音是基督徒应尽的本分。保罗说，我不管愿意不愿意，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我不管不愿意不愿意啊，我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就是我不传福音，我不在神医院我就进医院，所以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不传福音那么多年啊，不是逃亡就是住院就是坐牢。现在感谢主，我天天传福音，我也不进医院，我也不去监狱。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看多喜乐，感谢主。所以喜乐的生命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定要传福音啊！我下礼拜还给神学院生命要上课啊。今年我们一个人要带三个人信主最少，啊，带三人信主，带到教会一点都不多。我一年带多少人信主啊？啊，我在电话上我就能带很多人信，很多打电话找我要信主找我。很多国内的企业家、电影演员、明星飞到美国让我给他受洗，我都不认识，来个大明星，我一看这明星把我们叫回来干嘛呢？说詹姆斯，我们专程飞过来让你给我们受洗。那我好了，那先认罪悔改吧，啊，犯什么罪？啊，犯什么罪？然后认，有的时候牧师这不能跟你认，我真的跟神认，我那也行，跟神认去，啊，把你的罪写上，写完了都写好了，烧掉，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还有的你不仅受洗，受洗完没完事儿，回国好多挑战呢，知道吗？打电话找你啊，有一个女演员，哎，我牧师啊，那个导演又给我潜规则，怎么办呢？这也找我，我给他一大嘴巴。潜规则，我说你不知道怎么办吗？你基督徒吗？他说是啊，我不能给他潜规则呀。我说怎么办？那不潜不行啊，不潜他就不让我拍戏，吵架，啊拍戏，我就教他招，圣灵感动神的话。哎，都得胜了，我告诉你，有一次说，哎呀，那个开拍了，我们电影开拍了，要拜关公啊，我怎么办呢？因为大陆现在拍电影电视剧开拍开机之前拜关公，我说你告诉导演，我信的耶稣比关公大多了，我们去拜耶稣。他跟导演说，导演说这挺好，咱们哪谁都不得罪，你去拜耶稣，他去拜关公，啊好，解决了吗？我跟你讲，所以我们要首先的智慧，明白？所以你牧师，你传道人做什么？就是帮助人坚持真理，活如果全中国人人都活出这样，中国就好了嘛，就没有潜规则了嘛，没有拜关公了嘛，没有贪污腐败，没有行贿送礼了嘛，我们都活出个基督的样式，多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福音传出去，弟兄姊妹记住啊，记住我们今天是扎向三个方面扎根啊，向神的道扎根，神的灵扎根，神的家扎根，结两种果实，生命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你们，哈利路亚！愿这个今年的目标我们能够达成，也让我们生命能够在今年在主的爱里面成长。来唱首诗歌，啊，唱首诗歌，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请敬拜的团队到前面，我们一起来，弟兄们一起来起立，跟旁边弟兄握握手，说：让我们今年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在神的道上扎根，哈利路亚，在神的灵里扎根，啊，还有呢，在神的家中扎根。给你旁边弟兄，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扎根，哈利路亚。唱副歌，
如鹰展翅上腾。
主啊，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扎根，主啊，在你的灵里面扎根，我们也在你的教会中扎根，让我们结出丰盛的生命的果实，也结出丰盛的福音的果实。 把你的福音，把你的爱传给更多的寻求真理的人，传给那些生命中有需要的人。主耶稣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让你如同星子来为你发光，赞美你，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